英国前陆军参谋总长再发三战警告，23条波及台湾书店，林荣基要搬家。内政部警总战陷阱，中国没有宗教自由。南韩政府让步称不吊销罢工医生执照。中国是最大买家，虎珀或助俄经济。奇妙叶木星落玻璃雨，飘臭鸡蛋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种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单只关注单一症状或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种产品的配方中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宝，令我们一起由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访问健康520官网，了解更多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的战争野心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英国前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在最新的专访中亦都发出进一步警告。桑德斯刚刚在6月卸下陆军总参谋长一职，他曾经表示可能再次爆发规模堪比二战的战争，时间不排除就在2030年之前。在泰晤士报8号刊登的专访中，桑德斯再提出忠告话，世界如今面临的是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中俄伊朗是新轴心国，而且比二战轴心国更危险，因为中俄和伊朗更互相依存，彼此间亦都更加协调一致。桑德斯说，多数评估显示北约各国只有约5至10年的时间可准备，抢在俄罗斯重振国力之前做好准备。至于英国，桑德斯说，多年来削减国防支出，英国能够承受的战争规模和强度都有限，防空、防御长程导弹的能力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的防御能力都需要加强。桑德斯担忧全球冲突的早期阶段恐怕已经开始。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上个月发出警告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用清洗军队来维持对权力的垄断，他对苏军的清洗持续到战争爆发，这个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军队的大清洗是一致的。博明判断习近平延续斯大林的做法，表明习近平实际上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就在军政界及专家持续发出警告的同时，中共陆军第一次深入欧洲大陆，与白俄罗斯展开联合军事演习，事关重大，引起关注。综合中共与白俄官方消息，共军第80集团军的一个特战旅已经抵达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估计有50人左右，参与在7月8日至19日举行的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演习。 这个是第一次有中共正规军延伸白俄罗斯。波兰国际政治分析师博古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联盟越来越有侵略性，普京访问北京的盟友北韩，现在北京又支持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这个亦都应该令人们意识到，普京访问平壤由一开始就和习近平协调一致，而且中共与白俄罗斯这一次军演的时候，似乎和华盛顿的北约峰会遥相对应。乌克兰工程师奥斯塔普丘克在俄乌战争中成功开发一款名叫蜜罐的无人地面运载工具。奥斯塔普丘克很关注中共与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他认为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结果很感兴趣，目前处于观望状态，中方的主要目标是台湾。奥斯塔普丘克分析说，北京会根据俄乌战争的结果来判断台海局势，如果乌克兰输了，他就会进攻台湾。香港铜锣湾书店2020年在台湾重启，店铺入面的书大部分以政治和历史为主，受基本法23条影响，来自香港的客人大幅减少。不过老板林荣基说，虽然生意惨淡，准备换更小的店铺，但是书店是很多人的重要交流据点，他还是会继续经营下去。自由亚洲7月9号报道，林荣基两年前罹患肺腺癌，身体容易疲累，近期书店店铺租约到期。林荣基说，一度考虑要不要再做下去，后来朋友说我应该做下去，再想下，虽然是蚀本，还是可以撑一到两年都没问题，所以现在搬的话是可以做下去。林荣基说，在台北开店四年几来，顾客大多数是香港人，23条落地香港后，来自香港的读者明显受到冲击，令书店经营几乎是雪崩式下滑，现在一日只能够买两三本书。他说给自由亚洲知，过去他们过来台湾拣些香港不能够出的书，譬如研究香港问题的书籍，现在都走过来台湾出版。好多来台湾旅行的香港人会买啲书带返香港，23条入面分裂国家呢个罪名对香港人影响比较大，我哋书店呢方面受到影响系几大嘅。正喺铺头入面买书嘅香港人刘生话，而家香港二手书店仍然买到旧书，但系好难睇到新出版嘅政治类书籍。林荣基分析，点解香港人会恐惧，是因为过去香港的法庭至少还有公义，因此才有法治，这个是对政府权力的制衡，社会才能够稳定。但是现在香港不讲理，说你违法就违法，所以很多人才会选择离开香港。虽然生意不好，但林荣基说，很多朋友到台湾会约到铺头倾偈，书店对台湾亦有好处，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要好好保护下去，搞书店亦是一种推动，因此他打算将书店搬到台北市古亭区，店面小一半，可以悭翻三分之一的租金。林荣基仲幽默表示，生意不好，多一些时间读书亦无坏。台湾朝野越来越关注中共统战议题。7月9号，国民党与多个宗教、公庙团体召开记者会，指民进党政府污蔑两岸宗教交流，乱扣统战帽子。台湾内政部之后回应说，中国根本没有宗教自由，中国的宗教事务局就归中共统战部管辖。民进党中国事务部6月中举办座谈会，聚焦中共统战和干涉台湾选举，与会学者提出资料指出，中共将妈祖公庙、里长等作为统战目标，亦确实产生效果，影响民众投票。国民党因此联合台湾的宗教团体举行记者会，对台湾政府提出质疑。内政部反驳说， 在中国，宗教归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管辖，根本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及宗教人权。台湾人到中国进行宗教交流，应注意个人资料及人身安全。内政部指出，按现行的两岸政策，台湾的宗教团体邀请中国宗教人士来台交流，中方要提供宗教方面的证明，并填报是否在中共政府有党政军职务，只要依法申请，台湾政府不会限制宗教交流。内政部强调，台湾是民主开放、宗教自由多元的国家，但绝对不允许中共假借宗教名义进行统战，甚至借办居住证搜集个人资料，侵害台湾人的私隐及人身自由。南韩政府日前决定不吊销罢工实习医生的执照，为结束医疗界罢工作出让步。据韩联社等媒体报道，南韩保健福祉部长官曹圭雄7月8号在记者会上宣布，政府决定无论罢工医生是否已经复工，都不会吊销他们的医生执照。曹圭雄表示，因为解决当前的医疗服务短缺问题更为迫切，南韩政府要求接收实习医生的医院在这个月15号之前处理医生的辞职申请，并确定空缺情况。曹圭雄进一步表示，对于已返回岗位的医生和已经辞职并准备在9月重新报名参加实习课程的人员，政府将制定特例，争取将实习空白降至最低，尽量不耽误实习人员取得专科医生执照。曹圭雄指，政府将建立一个不依赖实习医生超时工作的永续医疗体系。他还在记者会上呼吁，鼓励实习医生拿出勇气做决定，说政府将确保你们能够专心接受训练。为了抗议南韩政府计划在2025年扩招医学生、住院及实习医生，由2月下旬起启动各种罢工抗议，连医学院教授都参与，形成医政对立局面，迫使大型医院缩减门诊，甚至传出由医院急症室拒绝接收患者。虽然罢工医生只是占全南韩10万名医生的一小部分，但实习医生在医院扮演关键角色，急症室、加护病房、手术室特别需要实习医生支持。罢工潮本身亦凸显南韩医疗人力紧缺问题。琥珀既能够制成精美的珠宝饰品，亦可以用来制作香水，同时是民间药材。土耳其媒体近期指出，琥珀可能成为俄罗斯经济一大助力。全球可开采的琥珀有 90% 都在俄罗斯，中国就是俄罗斯琥珀的最大买家。土耳其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说，俄罗斯国有加里宁格勒琥珀公司是全球唯一大规模开采琥珀的企业。该公司首席地质学家科金指出，二战后俄罗斯重启琥珀开采，由于琥珀的独特性和稀有性，没有经验可借鉴，俄罗斯只能够开发自己的开采方法。公司去年生产了630吨琥珀，创下纪录。公司部门负责人帕尔霍门科说，加里宁格勒的琥珀含有非常高浓度的琥珀酸，这个是一种生物活性添加剂，有助于改善能量代谢效率和排毒。加里宁格勒的琥珀含有约 5% 至 7% 的琥珀酸，而标准含量是 1%。研究人员通过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叶木星空气中竟然飘住臭鸡蛋味。这颗系外行星叫做 HD189733B， 在2005年被首次发现，距离地球只有64光年。这颗叶木星以气候极端恶劣闻名，温度高达摄氏927度，刮时速8046公里的横向强风，中会落致命的玻璃雨。 现在科学家又有新发现，7月8号发表在《自然》期刊的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在这颗叶木星的大气层发现微量硫化氢，硫化氢会释放强烈硫磺恶臭，过去从未在太阳系以外发现这种元素。论文主要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文物理学家傅光伟表示，硫是构建更复杂分子的重要元素，与碳、氮、氧和磷酸盐一样。不过天文学家认为这颗行星上不会存在生命，因为它太热了，但在大气层发现硫可以为行星的形成提供线索。除了硫化氢之外，研究团队还在大气层中发现了水、二氧化碳和一氧化氮，意味这些分子可能在其他气态巨行星中很常见。此外 ,HB189733B 的重金属含量和木星的重金属含量相似。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